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被感染呢？原因在于，疫情中期有一个过渡过程，在疫情早期，易感人群非常庞大，因此每天的感染人数大于康复人数，疫情会不断恶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易感人群会逐渐缩小。当易感人群足够小时，局势便会出现反转，每天的康复人数大于新增的感染人数，因此疫情开始消退。虽然这时仍然有易感者，但是易感者的数量非常少，传染者可能在与易感者接触前就已经康复了。为了明晰地阐述这种效应，科马克和麦肯德里克用 SIR 模型再现了1906年印度孟买一场鼠疫的爆发过程。在这个模型中，病原体的传染性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导致疫情起伏的是易感者的人数以及传染者的人数的变化情况。关键变化发生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对鼠疫有免疫力的人这时已经非常多，易感人数则变得较少，因此感染人数无法再继续增长，而是开始掉头走下坡路。当免疫人群多到可以阻止疾病传播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群体获得了群体免疫。这个术语是由统计学家梅杰·格林伍德上尉在20世纪初提出的。心理学家曾用“群体本能”这个词来描述那些以集体而非个体为单位行动的群体。与之相似，群体免疫指的是，虽然群体中的某些个体仍然是易感者，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群体可以阻断某种疾病的传播。群体免疫的概念会在几十年后流行起来，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遏制疾病传播的有力武器。在一场疫情中，感染了疫病的人自然就不再属于易感人群，而在很多疫情中，卫生部门可以通过人为接种疫苗的方式使人们不再属于易感人群。罗斯曾说过，不用杀灭所有蚊子就能控制住疟疾，同样无需给所有人都接种疫苗就能实现群体免疫，进而控制住疾病的传播。在一个人群中，往往会有一些人无法接种疫苗，比如新生儿或者有免疫系统缺陷的人。群体免疫不仅能够保护了接种了疫苗的人，同时也能保护这些没有接种的人。如果某种疾病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防控，那么很有可能也可以将其从人群中根除。正因为如此，群体免疫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流行病学理论的核心要义。正如流行病学家保罗·费恩所说，群体免疫这个概念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除了研究流行病结束的原因外，科马克和麦肯德里克还对看似随机爆发的疫情很感兴趣。通过分析他们建立的模型，两人发现疾病的传染对病原体以及人群的某些特点的细微差异非常敏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大规模疫情看上去像是突然凭空出现的一样。根据 SIR 模型，传染病爆发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传染性足够强的病原体，人与人之间的充分互动，以及足够大的易感人群。在群体免疫的阈值上下，这些要素的微小改变就可能导致结果大不相同，从几个病例发展成疫情大爆发。2007年初，密克罗尼西亚的雅普岛爆发了有报道记载的首次寨卡疫情。在此之前，只有14人感染过寨卡病毒，他们分散在乌干达、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地， 但雅浦岛的这次疫情却有所不同，呈爆发式发展，岛上大部分人都感染了病毒，这完全出乎意料。很显然，这种来自寨卡森林的罕见病毒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流行病学家马克·达菲及其同事在疫情报告里总结道，公共卫生部门需要认识到寨卡病毒进一步扩散传播的风险。在雅浦岛，大家过去对寨卡病毒更多是感到好奇，并不认为这种病毒会对人构成重大威胁。虽然很多人发热或起皮疹，但没人因此住院。然而，当病毒在2013年传到法属波利尼西亚面积较大的岛屿时，情况发生了改变。在随后爆发的疫情中，有42名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被送往塔希提岛北岸的帕皮提城市中心医院治疗。这些吉兰巴雷综合征病例突然出现的时间比寨卡疫情爆发的时间略晚，这与我们的预测一致，因为这种病的症状通常在感染几个星期后才会出现。当地的科学家凡麦·曹劳庙及其同事后来发现，几乎所有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都曾在近期感染过寨卡病毒，这才证实了两种病之间存在联系。与雅浦岛的疫情相似，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疫情规模非常大，大部分人都被感染了寨卡病毒。疫情爆发的时间也比较短，大部分病例都出现在几周内。2014至2015年，我们的团队曾用数学模型分析过太平洋诸岛上的登革热疫情。这一次，我们决定将精力放在寨卡病毒上。疟疾是通过暗蚊传播的，这种蚊子身体呈灰色，能飞好几公里，从而把疟疾传到其他地区。而登革热和寨卡病毒是通过衣蚊传播的，这种蚊子身上长有斑纹，不喜欢飞，因此只有被感染的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时，才会把疫情传到其他地区。当我们试图用模型模拟来再现法属波利尼西亚寨卡病毒的爆发趋势时，我们意识到此次爆发的传染速度一定非常快，快到与登革热疫情类似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导致当时迅猛发展的疫情。在每次传播过程中，病毒必须先从一个人传到蚊子身上，然后才能传给另一个人。再把这种传播过程中的延迟也纳入考虑后，如此短的疫情爆发时间就显得更加特别了。在分析法属波利尼西亚寨卡病毒的传播速度时，我们还估算了2013年10月第一批病例出现时大概的感染人数。我们的模型显示，那时法属波利尼西亚已经有数百人感染，这意味着病毒很可能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前就来到了这里。这个结果后来与另一个疑问产生了关联，寨卡病毒是如何到达拉丁美洲的？巴西于2015年5月报告了第一起寨卡病例。对于这种传染病是被谁以何种方式带到南美大陆的，当时存在很多猜测。早期的一个猜测指向了2014年6、7月份在巴西举行的国际足联世界杯。这场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300多万球迷。另一种可能则是2014年8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瓦阿独木洲赛。这场赛事虽然规模比世界杯小，但却有一支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参赛队伍。上述两种解释，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